那么问一件事情啊，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在今世的有限的时间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早几年 Warris 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直奔标杆， Purpose Driven to Church 这件事情。这本书基本上来讲，你如果仔细看下去，它就是用两节经文建立它的教会。在直奔标杆里面来讲，瓦里斯那个教会是很严的一个教会，他那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你不是随便都可以成为他教会的会友的。你要加入他教会会友，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十一奉献。那个牧师爱钱，加入你教会什么都还不讲，先要十一奉献，随便你批评他咯。他的理论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世上金钱这件事情在你的眼中，神如果不能够比钱还重要的话，在那个 priority 上面来讲，不能够放得比钱还重要的话，你根本不会谈说你爱神，你其实只是想利用神，我用各种途径跟神换更多的钱。所以他说，如果十分之一你侍奉，十分之一奉献你都做不到，你遑论说你爱神，你可能比较爱钱。所以他说，第一个我要 test 你就是这个，金子银子是神的，教会老实讲也不缺钱，但是你要加入教会，你就得做这件事情，你就得十一奉献，表明在你的心目中，上帝跟金钱这两件事情来讲，上帝是更重要的。你也懂得你所有的一切是从神而来，带着感恩的心回应。今天上帝只是向我们要十分之一了，上帝如果规定十分之九，教会大概只剩下牧师了。十分之一，金子银子都是神的，神哪里缺呢？上帝真的我们要献牛献羊吗？其实是表明我们的心，看看你的心能不能够证明说你真的是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啊。我们有的时候守财抓得不得了，钱不肯放，所以瓦尔是说我第一个要突破的是这个。第二个，你要加入他的教会，你每一个人一定要接受他八个月的属灵训练。最近我们教会也在做同工培训，北美也在做啊，这是合乎真理的。也就是说，他要你正确的认识到底基督教信仰在讲什么。就像我昨天所讲的，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建立基督教信仰，那是错的，因为你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创始人是神，所以你得听听他到底在讲什么，不是你以为应该是怎么样，因为你也不是神，你也没资格说你应该怎么样，听听他怎么讲。所以他要你八个月训练。第三，当你接受完训练之后，他要你回到社区里面去传福音。做就跟华里斯牧师讲说，哎呀，你这个教会怎么定的这么严，这么困难，这样子谁会来？华里斯牧师说，很简单，在我的周围有五六十间教会，他们没有这个要求的，你高兴你去，但是你要来我的教会就是这个条件。他的教会在十五年之内增长到一万六千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当我们把真理讲清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离开，但是会有另外一些人进来，主的羊会进来的。所以得弄清楚弄明白。瓦尔斯就根据两节经文，哪两节经文？其实这两节经文是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还留在世上的时候不要忘记的，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一节经文，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大使命这里面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传福音，第二部分建立信徒。建立信徒的目的是什么？建立信徒的目的是让这些信徒再进到社会里面去做光做盐。第二页经文对每一个人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我们一般称为这叫做最大的诫命。有人来问耶稣说，请问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说这两条，爱神是根基，然后爱人。你知道这两节经文其实对每个基督徒来讲，其实应该是我们每一天去衡量，在我们今世度日子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做两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两件事情呢？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的，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你知道衡量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站在基督面前衡量我们的标准不是你今世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大的车子，也不是你今世的家庭生活多美满，也不是你在你的处境里面你天天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苦工。衡量我们的标准是这两件事情，你是否遵行大使命，你是否在你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爱神爱人。有一次我跟一群年长的一群长青团契里面我去分享的时候，我说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天道，我要讲审判的道。哎呦，我们讲说你这个年轻的，哎，其实也不是很年轻哈。他说你这个年幼的来跟这些年长的讲，讲说审判的道，你不怕人家翻脸啊？这些老青年老太太都已经很久了。我说我不怕你翻脸，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真理。为什么？因为你面对审判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他们这样讲话。我告诉你，因为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只有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才有机会积财在天。你如果要积财在天，只有你活的每一天，你只要今世的劳苦一结束，就是你在基督台前准备算总账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再积财在天了。但是问题是说，你所活的每一天到底是在积财在天呢，还是在累积上帝的愤怒呢？这两者要去想清楚来。我昨天讲说，在不同的处境里面神给我们安排，如果今天神给你是一个很富裕的环境，可是你却在这个富裕里面浪费在你的厌热里面，你每多活一天你就多累积一点上帝对你的愤怒。今天有一个人如果在一个不是很顺利的处境里面，可是他却能够靠主活出生命力来，他每多活一天，在世上来看也许他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善，甚至在神的面前他却在累积在天上的财富。你说那我们这样子做法的话，我们还是像昨天所讲的一样，我们的盼望又寄到永，又寄到今，又寄到将来去了嘛？是，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也不是只有将来。我昨天不是告诉各位什么叫做今世得百倍吗？不是讲到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不能够用价格去估算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更有价值的吗？是，当一个人愿意在今世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掌握住在我的生命里面去经历被这位全能的神所改变，然后活出那个被神更新出来的生命，用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做见证，那是真正的传福音。思虑也好，316也好，各种这种技巧方法都很重要，但是看谁去传。如果我的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有见证，别人从我生命里面看不出来恩惠的福音，神的大能，你讲的再好，对别人来讲也不过就是听听罢了，对他来讲那是一个空泛的理论。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不一样就不同。我问各位来讲，圣经上说要我们做光做盐啊，请问做什么光啊？做什么盐啊？什么叫做光？我们是光吗？什么叫光？光表现在说这个世界显然没有光，这世界怎么没有光呢？光表明是真理，这个世界已经渐渐没有真理了，不清楚了。神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做光，换句话说要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我八月份的时候啊，我到中国大陆去，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今年十一月份要到西南，要到中国的泉州那边，我要再去讲。本来我以为我去讲辅导学的，所以我就想说那要讲辅导学，那要了解中国大陆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中国大陆那段时间在演一部连续剧叫做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离婚，我就买了这一套录影带回家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呢？我要看看到底中国现在社会上面对于现在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观念到底是什么。哇，那个影片看完了之后我心中很大的震撼，我就发现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其实落后西方世界大概三五十年的这个科技，他们现在以极快的速度在追，但是在道德成人这方面不需要三五十年追下来，三年就追上来了。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年轻的未婚的那个之间那种只要享乐不要婚姻，每一个人只要看到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男女朋友在一起同居 合得来，不合就分，整个家庭观念被拆散。那里面讲到恋啊，我还不搞得清楚，后来在网恋怎么样，网之后跟人家谈谈到后来各样各样问题，在那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那部戏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那对夫本来一对夫妇，丈夫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副院长，还稳稳当当，但是因为是公家机关，所以待遇不是很高。后来太太就逼他说：“你要有出息，你要去赚更多的钱。”结果他出去赚更多的钱，到了一个私人机构里面去，真的赚了更多的钱，钱是赚到了，家却没有了。哎呀，最后那部戏结尾的时候，那个太太站在一个这个医院的一个晚会上面，她上去讲话，她说。他说婚姻对我来讲我学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做了一件事情，她到了沙滩边就抓起一把沙来，当她用两只手捧着沙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沙都在手里面，可是当她把手一抓紧的时候，这个沙就露出来了。所以那部戏的结论就是婚姻不要抓得太紧，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婚前张大眼婚后闭只眼，我们对于婚姻不是享受，不过就是忍受。这就是今天世人在他们的处境里面能够找到婚姻就是这样子咯，所以大家就混着过了。圣经给我们看见真理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一体也在一起，你怎么分呢？还不能一体抓得比抓得还紧呢。夫妇是可以享受更好的关系的，但是那个更好的关系是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要维持夫妇之间美好的这件事情需要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世人看见的是外在的条件，有没有门当户对啊，还有没有才貌双全啊，哎呀，经济条件怎么样子啊？个性脾气怎么样子啊？人看见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些东西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跟你的配偶是不是两个都愿意被神改变的人。如果是两个都愿意被神改变的人，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温暖的家。不是说今天呀太紧了就死掉了，所以只好松松的。家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这是世界的，这不是争光。你要做光，你得跟他讲什么叫做争光。夫妇当然可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知道圣经用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来预表夫妇的关系，对不对？那个关系是松散的吗？那关系非常紧密的，但是紧密的不就天天吵架了吗？紧密看你怎么个紧密法。如果是两个愿意被神改变的生命就可以。我在北美这些年来啊，是在感触很多。你知道北美啊，两岸三地有许多杰出人才在北美，这些在北美的人才，我告诉你们一个特性啊，真的是很杰出。但是我告诉你，有许多北美杰出的人经营婚姻却不一定理想。为什么？人有的越多，人就越难谦卑下来。还有一个，你怎么有？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常常在那边讲台上面跟他们讲信息，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啊，一天到晚说我的儿子在美国哇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人的博士后了，做了一大堆东西的，我的